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最多自己的称呼是人子，他自称为人子。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在世的时候常常自称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常常说人子来，人子来。人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以人的样式来到人间。那当他说人子的时候，他表示说这是弥赛亚在世的形象和使命。犹太人所期待的这位弥赛亚借着人子的形象来完成救赎的使命。人子也预表了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掌管国度、权柄、荣耀。就像我们主祷文里面说，愿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那上帝的国度、权柄、荣耀就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人子的形象来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这是耶稣为什么自称为人子。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有三次的地方他自称是人子，说他讲自称说我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人子的形象来到世界上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路加福音19:10，我们一起读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各位记得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是耶稣他到了耶利哥，见到有一位财主叫做撒该，他在桑树下等候耶稣，对不起，在桑树上面啊，他爬到桑树上要等耶稣。为什么撒该这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可以说是耶利哥城的国税局局长，为什么他会爬到桑树上要看耶稣呢？因为撒该他是一个穷得只剩下钱的人，他是一个迷失的人，他是一个失丧的人。虽然他非常的有钱，他有地位，但是他却是一个失丧的人。他虽然拥有金钱，拥有地位，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他不知道到底怎么得到喜乐，如何爱人而且被人所爱。虽然他拥有钱，但是他得不到爱，因此这是他最大的失丧。失丧不一定是在走路的时候迷路，失丧最可怕的是心灵里面的失丧，就是我拥有了许多世人看起来丰富的东西，但是心灵里面却觉得我非常的失落，觉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想各位我们在美国常常听到许多很有成就的，或者好像很美丽的，或者是很有一些社会地位的人，后来却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呢？因为他迷失了，他不知道到底我生存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好像拥有了一切，但是这一切却得不到满足，用金钱或者用他的地位或者用他的享乐却得不到满足，因此这是一个失丧的人。撒该就是很典型的，他寻求金钱，寻求地位，就好像我们来美国寻找美国梦一样，但是他却失丧了。耶稣主动的来寻找他，耶稣知道他一个中年人，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爬到桑树上，一定他心里面需要什么，因此耶稣主动的来寻找撒该，对他说，撒该，撒该，你下来，你下来，因为我今天要到你家里面去。耶稣主动的来寻找，就像羊走迷失了，路加福音15章那边讲了三个比喻，羊迷失了，牧羊人主动去寻找他，羊知道自己迷失了，但是他没有能力回来。钱，有一个富人有10个钱，有一个钱遗失在角落里面，他不可能自己回来，富人要打扫房间把那个遗漏的钱找回来。但是接下来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讲的第三个比喻，就是一个浪子。这个浪子呢，他不是羊，他也不是钱，他是一个有主观意识的人，他是一个有决定能力的人，他 他决定要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寻找自己的前途。因此他对父亲说，你把家产给我，然后他就整理出来，整理起来，他就起来，然后就到远方去，他要去做生意，他要寻找自己的价值观，他要寻找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后来他迷失了，他失丧了，他家破，他一切的财产都没有了，他变成要喂猪。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阿拉伯人不吃猪肉的，在中东的人一旦要去喂猪，表示他已经穷途末路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可以自己生存了，因此他去做一个最卑贱的工作。但是刚刚讲过，他跟钱跟羊不一样，人是有意识的，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在他里面的。神造人的时候，使人心里面有一个空虚之处，只有上帝才能够满足他，这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因此我们的心不断地在寻找快乐，寻找幸福，寻找意义，寻找价值，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奥古斯丁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在忏悔录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心是 restless， 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安息，除非我们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是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而人要回应，人凭着信心来回应。就像刚刚我们所看到的五月花号的这些乘客们，他们凭着信心来寻找他们认为可以自由的信仰地方，他们认为可以按照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来教养子女的地方，他们盼望能够按自己的意识来选出自己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来一起敬拜神，一起管理教会。那这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赐给我们有一个寻求的心，让我们有回应的能力，而神却是主动来寻找我们。耶稣来了，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每一个人，所有的宗教都知道说，人生像苦海无边，我们好像在苦海里面。这苦海无边就表示说，你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你不能靠自己的毅力，也不能靠自己的决心，或者靠自己的善意能够回到岸上来。因此他伸出手来把我们救拔出来，或者好像一些战犯，他被关在水牢里面，他不可能自己爬出来，有人伸手把他们救出来。救恩就是如此，救恩就是我知道我迷失了，我知道我失丧了，我知道我靠自己的能力不可能得救，因此我伸出手来说，主耶稣，你来拯救我。拯救和自救是不同的，拯救是他神伸出手来，自救是想要自己能够救自己出来。但是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献上的感恩。我们的感恩不应该单单是生活上的感恩，我们得到工作，或者孩子考上学校，或者我们得到绿卡，或者我们身体得到医治，这些当然都是值得感恩的。五月花号的这些圣徒们，他们感恩，因为他们虽然经过两个月的风浪，他们终于可以到达波士顿的 Cape Cod， 他们终于可以得到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他们可以自由的按照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认为的方式来生活，来敬拜，来建立自己的教会。他们写了一个叫五月花号公约。五月花号公约就是今天美国宪法的基础，美国今天的宪法就是根据五月花号公约为蓝本，然后再改写出来的。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享受在这里的自由敬拜这是因为当初有一群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寻找一个自由的可以敬拜神的地方，凭着信心来往前走。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座当中我不知道到我们当中有没有很多人已经来过教会很长一段时间，参加过基督徒，听过圣经，参加过好多次感恩节的大餐，但是我们是不是 还在自己寻找、自己摸索呢？我们是不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寻找安舒之处呢？我记得礼拜五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团契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和她最后她说很多人是资深慕道友，资深慕道友就是慕道很久来参加聚会，甚至送孩子、送妻子或者送朋友来，甚至要带朋友来慕道会，让他自己永远的安居在资深慕道友的地位上啊。资深慕道友是已经知道有神，也知道信福音有好处，知道耶稣基督知道福音，但是一直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可能我们觉得我要拥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有我习惯的生活的方式，我有我习惯的做人或者是处事的方式，我不希望放弃我的自由来被一个宗教拘束，或者被一个上帝来管理。事实上耶稣来说，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当我们自以为自由，在向往在最终的自由的时候，耶稣说我们要伸出手来，他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盼望今天我们当中，若是你是一个资深慕道友，或者即使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我盼望我们认识到，当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因为他来到世界上，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呢？很多人说，我们中国有传统的儒家、道家的思想，我们有希腊、罗马的逻辑和文化，我们受自然科学的训练，我为什么还需要信仰耶稣基督呢？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第一个是因为是上帝来寻找人，而不是人可以寻找到神。人当然都在寻求神，所有的宗教都在寻求神，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是真神来寻找人，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有的宗教都是神来拯救，不是靠人来自救。所有的宗教都想要自救，自救意思就是靠我修行，靠我看破红尘，靠我四大皆空，靠我的天人合一，中国文化所讲究的天人合一，或者靠着伦理道德的行善，我可以得到自己的拯救，我可以看空、看破、看无借着这一些我来得到内心的安宁。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有一句话说，人不可能拉着自己的头发使自己离开地面，各位听说过这一句话吗？因为人拉着头发要离开地面的时候，一方面有拉力，一方面却有地心引力，因此我们不可能让自己来离开地面。那么耶稣就是来使我们可以动，使我们可以离开自己的自我的地心引力的那个罪恶的吸力，使我们可以被得到有一个力量，让我们可以拔出来，把我们拉出来，让我们可以离开那个泥沼当中。我们在海外校园杂志里面曾经登过许多许多的见证，这些见证许多是讲到夫妻之间彼此不和，开始的时候都是自由恋爱的，不像梁山伯祝英台想要恋爱却没有自由。我们现在有自由却没有能力恋爱，这是一个悲剧。以前是有相爱的愿望却没有相爱的自由，现在有相爱的自由却没有相爱的能力。本来两个是恩爱的，本来是共患难的，但是一旦环境改变了，特别来到海外以后，环境改变了就变成怨偶，变成功利主义。有很多如果是太太先来的，太太在这里得了学位，已经有了工作，先生才来的话，这是最悲惨的事情。因为太太她有了能力，她有了工作，她收入很高，那么先生的话刚刚开始，英文还不太懂，还没有得到学位，还没有自立能力的时候，那就彼此产生争吵。好，有我们海外校园杂志登了很多见证，是先生先来了，已经有了永久居留权了，然后开始工作了，然后太太来了以后呢，发现先生就有外遇了，因为先生嫌太太能力不够，嫌他的太太 没有办法适应在美国的生活。那无论如何，这一种怨偶，这一种彼此有相爱成家立业的愿望，却没有彼此和谐到老的能力，这些都是悲剧。在这些困境当中，人想要自救，想要用各样的方法来自救，只有耶稣基督来了，他能够使我们破镜重圆，能够使我们能够从自我中心或者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念中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学习什么叫做爱，或者什么叫做被爱。这是神来做拯救的工作，神主动来启示我们，而不是人靠自己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是人文主义的教育，所谓人文主义教育就是希腊罗马 的哲学思想，主张人是一切万物的中心，人的理性、人的逻辑、人的思维、人的推论来解释天地万物的事物。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只有启示者主动的来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真认识他，才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才能够认识自我。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说，人只有认识自己才能够认识上帝，而只有认识上帝了，人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因此神来启示我们，创造者主动的来启示我们，我们才可能寻找到什么是真理。我们能够信主，能够成为基督徒，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靠人的功德、人的修行、人的努力。圣经里面讲到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如果不是神主动的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称为父的独生子，这是独一无二的生命，能够将上帝的丰富的生命表明出来。所以这是道成了肉身，不是肉身，不是哪一个伟人，哪一个有像关公一样很英武、很忠义的人，他成为神，不是像一些菩萨、罗汉，他们有爱心或者有慈悲，他们被升华为神，而是神成为人来到世界，这是道成了肉身，而不是肉身成道。这是我们庆祝圣诞节最重要的认识。圣诞节不单单是一个节日，不单是一个欢庆，圣诞节因为我们认识到说人子来，他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接下来耶稣说人子来，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0:28，来，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的门徒们彼此争论谁为大。各位知道耶稣那时候已经快要被钉十字架了，那是在他们要往十字架的，要往哥哥他，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了，门徒居然还在彼此争论说谁是伟大的呢？这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人子来，我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像君王一样，像超权掌控的那些大臣一样啊，我来跟世界上的领袖不一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虽然他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但是他愿意来到世上的时候像仆人一样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所谓成功观，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就是我来了，我的目的就是要彰显出一个不同的生命，跟世界上的所谓地位或者是世界上的价值观不同的一种人生的样子。就是我来了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丁路德讲过一段话，是讲到基督徒的人生观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基督徒的人生观，他讲到说一个基督徒的价值呢是完全自主的，基督徒呢已经完全自主了。特别当改教运动以后，今年是纪念改教运动500年，改教运动500年主要就是脱离当时的所谓教廷的辖制，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宗派、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语言可以按照自己从上帝领受来的方式来自由的敬拜神。 因此他说基督徒是一个 perfectly free， 就是完全自由的人，我们完全自主，不再受任何人的辖制，无论是国家，无论是教廷，都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但是基督徒虽然自主了，却心甘情愿的说，我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做基督的仆人呢，去服侍众人，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是我们称他为主耶稣，那他是主，他是至高无上的主，但是他却自愿说，我这样虽然是众人的主，我是最高的君王，我却愿意降卑来到世界上，成为在伯利恒的马槽出生的，在加利利的乡间长大的，在拿撒勒乡间长大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且我来了，我虽然有能力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使死人复活，可以用五饼二鱼使万人吃饱，他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用一文钱能够成为千山的财产 和牛羊，但是他却自愿的降卑来服侍人，来成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耶稣说，凡自高的必升为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是一个跟世界上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价值观社会上的地位的观念因为他要我们学习像他一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服侍到一个地步，舍命来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降世，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要生在伯利恒马槽，为什么他在拿撒勒乡间，为什么他成为木匠的儿子，他不是生在王宫里面，不是生在大宰门，不是生在哲学家的象牙塔里面，因为他让我们知道说，谁最伟大呢？一个最伟大的人不是在于他拥有多少，拥有多少并不会使一个人伟大，一个最伟大的人是他们善用所拥有的来成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在圣诞节的时候，在感恩节的时候，或者在平常，当我们教会里面鼓励基督徒奉献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拿出来。因为你拥有很大的房子，拥有很多的钱，并不使你伟大，你拥有极高的知识，极高的地位，也不会使我们伟大，因为比我们伟大的人更多，比我们钱财的多的人更多，比我们房子大的人更多，比我们学位或者地位更高的人更多。所以一个人的伟大是在于他善用所拥有的，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人生观，很不同的金钱观，很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所谓意义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应该是最富有的人，他是最有能力的人，他是最有地位的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千山的牛羊都是属于他的。那为什么他愿意来到世界上，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呢？因为他知道他拥有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他所拥有的是一个得胜罪和死亡的生命，他愿意把他拥有的来成为世人的祝福。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原因，这是我们能够 在这里庆祝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原因，因为他们善于使用所拥有的来化为对别人的祝福。请问我们在座各位，我们成为伟大的人吗？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吗？一个伟大的人不在于他拥有多少，他把他所拥有的作为别人的祝福，就得到纪念。各位记得耶稣说，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寡妇，他奉献了2钱的银子两分钱的银子，很少很少的钱，但是耶稣祝福他，耶稣称赞他，耶稣肯定他，比那些拥有许多却只献上一点点的人，耶稣更称赞他，因为他这一个寡妇是一个伟大的穷寡妇。他虽然穷，但是他非常的伟大，因为他尽他所能的去帮助需要的人。我相信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做餐馆的事工，做监狱的事工，做一些拘留所的事工我知道我们去做的其实是很有限，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都给他们，但是当我们付出一点时间，我付出一些代价，我们愿意付出一些力量去关怀他们，打电话给他们，现在各位可以发微信，可以用 LINE， 各位可以用 Facebook， 当你尽你所能的去坐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耶稣说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就坐在什么？ 坐在我身上。他说你把一杯凉水给小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看到一个人没有衣服穿，看到他没有东西吃，你看到他赤身露体，你帮助他的时候，耶稣说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耶稣基督看为伟大的，不是在于你给出了多少，做了多少，而是你愿意付出多少的代价。那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耶稣基督降生为的就是要服侍人，并且服侍到一个地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来华的宣教士当中，有一位叫做 Jonathan Goforth， 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他来到中国，他带领了很属灵的大复兴。然后他写过一段话，可能各位都听过叫 The Strength of Love。 他说生命不在于得，在于舍，不是狂饮，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的酒然后你狂饮，而是在于倾倒，就是你倾倒出去。要知道爱的力量在于爱的线上，爱的力量在于你线上，你没有线上，你爱就没有力量越能够受苦就越能够付出，越能受苦就越能付出。各位到网络上去查这个人叫 Jonathan Goforth， 这个名字取得多好， Goforth， 勇往向前， Goforth。 那他的一生就是一个 Goforth 的一个人，他叫，有人翻成他顾约拿丹，中文翻成顾约拿丹这是来华宣教士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位。他整个一生就是一个 Go Forth 这样的一生能够尽量的给予。那为什么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有去给那些 homeless 的人，或者我们去拜访孤儿院，或者拜访养老院，也就是同时提醒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是服侍人，而且他尽所能的给，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我们所信的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告诉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教会是天国，他来到世界上建立天国。我们有天父的恩典，我们一生都是在走天路，我们要回到天家去，而且我们的心胸怀天下，我们要传福音给天下的万民听。这是我们所信的福音。福音不单单是我个人得救将来可以上天堂，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福音。福音是让众人因我们的信而能够得到祝福，像亚伯拉罕使得他的个人成为一个家庭，从家庭得到家族，从家族建立一个民族，借着这个民族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当于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精神。最后耶稣说人子来，我们一起读，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说为什么我要来呢？为什么我要来到世界上呢？因为我来的不只是保护，不只是看顾，不只是喂养，不只是寻找这些迷失的羊，而且我要让他们不是不再迷失而已，而是让他们在羊圈里面，他们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人子来为要使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有一次我们在海外校园另外一个刊物叫举目杂志，那举目杂志里面有一次有一篇文章叫混混基督徒。混混就说我在教会里面混一混就可以他说我做基督徒的话呢，我拜那偶尔要奉献我就奉献一点钱啦，那有人要侍奉我就打杂帮忙打酱油他说我就来教会里面混混就好了将来到天上呢，我也不求说要管一座城两个城，要跟基督一同做王。他说到天上的将来如果有一个小板凳，那我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呢有时候呢去天国的街道扫灰尘就好了这叫混混基督徒。那我们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不是鼓励他这样而是说让大家来回应。有人就问了说天国很脏吗？需要你去扫地吗？需要你扫灰尘吗？还有天国那个房都是街道，都是黄金的街道的话，还需要你去扫地吗？好，还有天国有小板凳吗？我们不是都以基督作王在宝座上，怎么还有小板凳呢？那存心去混的存心来教会混，存心到将来到天上也去混的，这是很没有出息的人，对不对？一个 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既然进了神的国度，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使命感，而且我们不应该说啊，我就混一混啦，考试考60分就好啦，或者是你到公司上班就说我每一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就好了。这样的人就叫混混的什么上班族、混混的学生、混混的基督徒。我相信这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所期待的。他说我来了，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们既然得了生命，就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说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呢？丰盛的生命就像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什么叫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我们所寻求的，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充充满满像耶稣基督一样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理的生命。什么叫充满了恩典跟真理呢？就是我们晓得真理，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我们的信仰不在于说我成为基督徒以后不可抽烟、不可喝酒、不可什么、不可做什么啊。那我们很多不可不可不可，这些是属于清规戒律。不可不可不是我们信教或者我们信耶稣基督或者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名下以后必须守的规矩。不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我们信主以后我的生命使我不愿意再做这件事情，我的生命已经提升了，我就不愿意再做这些事情。不是说它一定就不对，但是呢我已经不想再做这些事情了。像小时候我很喜欢打玻璃珠，他趴在地上打玻璃珠，各位有玩过吗？在地上挖很多洞，好像高尔夫球一样啊，然后用手把那个玻璃珠打进去洞，有人在你前面就把它打掉，然后呢那我自己可以进洞啊。我小时候很会玩，很喜欢玩，玩得非常的高兴。但是当我上初中以后，突然之间我就不想玩了。我想说我是中学生了，不像那些小孩子小学生才玩那种东西，我是中学生了。我有一种自尊心，说我是中学生了，不要像小孩子一样趴在地上整天在那里玩，因为趴在地上脸就会弄得很脏。不是打玻璃珠不好，也不是打玻璃珠犯罪，只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大人了，我是中学生了，很伟大了，我不想再玩这种小孩子玩的游戏了。主耶稣来让我们的信仰的境界、生活的境界提升了，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的光景。我们认识真理以后，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不犯罪的自由。真理让我们可以不再受世界的引诱的自由，真理让我们能够因为认识真理而能够了解世界万物，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的自由。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在真理上丰盛，而且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一个丰盛，圣灵来明白我们，引导一切的真理。我们在座有一些年纪已经大一点的弟兄姐妹，像我一样我们已经年纪渐渐大了，年纪大了有很多无奈，比如说身体或者是关节或者是身体的器官的零件渐渐会老化。但是年纪大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上帝使我们的悟性增加了。我读过圣经，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但是我发现我年纪越大以后读圣经好像那个领悟力就越容易，虽然读了很多很容易忘记，但是虽然忘记了，但是那个领悟力好像越来越强的，因为圣灵来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很多真理。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我没有受过苦的时候，没有生病的时候，没有失败过的时候是不会理解的，但是我们经过人生中那么多的遭遇以后终于能够读通了，能够读懂了，因为圣灵能够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以弗所书4章24节他说，我们穿上新人以后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在真理上我们可以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在真理上呢能够更丰盛。那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们应该寻求让我在真理的认识上更丰盛，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充满的恩典也充满的真理，他让我们因为认识真理，使我们不再迷惑，不再在用人的方法来寻求，也不是单单用人的理性去分析， 而是能够在上帝真理的灵的光照底下，动用我们的理性，动用我们的智慧，动用我们的知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我们能够在真理上能够得到自由，这是一个极大的喜乐。我们啊，特别我们当中哈，我再一次讲，跟我一样我们年纪稍微大了以后，让我们在圣经上下更多的功夫，因为圣经当我们好好去读阅读的时候，你会得到那种知识的喜悦哈，就是认识属灵的知识，好像海洋一样。认识属灵的知识呢，使我们得到饱足。任何的书、任何的事情、任何的食物都不能够取代这一种饱足。我们要得到这丰盛的、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那么真理蛮有恩、蛮有真理、蛮有恩典。那真典，我想会的感恩节就特别在感谢上帝的恩典哈。因为从他丰盛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什么叫丰盛的恩典呢？丰盛的恩典就是我领受了一个恩典以后，如果我感恩，我去思想，我去学习，然后上帝又再加上恩典，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无限的增加，这恩典永远没有满足的，这是恩上加恩哈。我们啊领受过了，你不要说我领受过了就满足了，我就混混就可以了。混混基督徒是因为不懂得什么叫做恩典。混混的基督徒，我很怀疑他有没有重生得救。如果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会说，我要在真理上更多，我要在恩典上操练更多。那当我从自己的生命中经历恩典以后，我也从别人的见证里面又得到了更多对恩典的认识，然后我们就恩上加恩，恩上加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这叫丰盛的恩典。Grace on grace， 你看 ，grace given grace on grace， grace on grace， grace on grace， 一直的增加上去啊。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二节啊，上帝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人的恩典。”除了恩上加恩以外，另外一种恩典是你越软弱就越有能力，越软弱就越有能力，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属灵的规律。从人世间的方法来说，应该是越有能力才越有能力，应该是越聪明才越聪明，越有知识才越有知识，越有钱才越有钱。但是上帝的规律正好相反，上帝的属灵的规律呢，往往是在你自己知道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充满了我们。当你知道谦卑的时候，神就把荣耀归给你。当你知道要交托的时候，神就担起我们的轭，负我们的担子。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属灵规律，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啊，就不再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美国的画家哈，美国有很多民间画家，这民间画家当中有一个叫做 Andrew Weiss 哈 ，Andrew Weiss， 这是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啊所谓民间画家，就是画他画的是一些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哈。那他有一幅很有名的画叫做 Christina 啊，叫做 Christina's World，Christina's World Going Home。两个名称都有，你到 YouTube 或者你到一些 Google 你上去找哈，你找 Christina 哈 Christina World， 或者是找 Going Home 啊 John Weiss， 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你就看到很多很多他的绘画，他的绘画都是美国民间的啊生活哈，一般特别是农村的生活。那么 Christina's World 这一幅画在表达什么呢？他表达说，在美国宾州有一个女孩子叫做 Christina。他得了小儿麻痹，而且很严重的小儿麻痹，因此他走路非常的不方便。他的父母亲去世了，他一个人啊继承了遗产，就是一个农庄。他因为是小儿麻痹，所以他每一天礼拜天坚持去教堂。虽然有小儿麻痹，每一个礼拜天他坚持一定要去教堂。他去教堂的路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等于要爬着去教堂。他不能够像正常的人走路去教堂，他要爬着这样来啊去教堂。John West 有一段时间住在这个啊 Christina 的家的附近哈，所以他每一个礼拜天看着 Christina 爬着去教堂。秋天当草枯干的时候，变成黄色的时候， Christina 在那么大的一个草原， 啊，很大的一个草原的地方，草都枯干了，他一个人慢慢慢慢的，爬到教堂去。所以这是 Christina， 他从教堂回家，看着农田啊边缘的房子的时候，所以叫 going home。他是从教堂回家，回家，这是他的世界。Christina 的世界，从人来看的话，好像蛮悲惨的，一个孤单的女孩子，然后呢，啊，管着一个农庄，然后去礼拜堂做礼拜，要这么辛苦的去。John Wise 在表达 Christina 却很喜乐。Christina 每个礼拜天，她从教堂回家，看到自己的小农庄在那边的时候，她非常的高兴，知道说我快要回家了。有一年在台湾，我认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1974年3月5号出生的。她出生了以后，不知道父母亲是谁，因为她生下来没有手没有脚，她的父母亲大概就把她遗弃在菜市场，菜市场一个卖肉的一个地方，就把她丢在那个地方。后来她被人收养了，就送到派出所，派出所把她送到一个叫六龟育幼院，台湾一个叫六龟育幼院的孤儿院里面去。那么有一位杨系牧师呢，就把他领养起来，把他取名字叫杨恩典。他的原名是什么，他的父母亲是谁不知道，大概就是在高雄冈山附近的生下来的。他的没有手没有脚很蛮严重的，两个手臂没有，而且右脚有一只脚是垂直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个右脚是不能弯曲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各位记得美国不是也有一个人家类似这样吗？ Rick 有没有，每个月一个叫 Rick 也是一样没有手没有脚的。那这一位杨恩典呢，他生下来他因为没有手，所以他只能用一只脚，就只能用那一只可以弯曲的那一只脚来吃饭写字，但是他还可以画画，他居然可以用那一只脚来画画。各位看他画画的水平如何呢？他曾经来过美国表演，就公开的表演给一些小孩子看，说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他都可以画画。各位看他画的画，这好像一个艺术大家所画的画一样，画得这么细腻，画得这么好看。他说我的恩典够多了，上帝没有给我双臂，但赐给我能用心去拥抱这个世界。上帝没有赐给我双臂，我的恩典够多了。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的生命丰盛吗？道成的肉身，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丰盛的真理和生命。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丰盛吗？我们的生命丰盛吗？我们生命中最缺少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思想感恩节，思想圣诞节的时候，借着这些故事，借着耶稣亲自所说的，人子来不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基督这些话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感恩节，在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们感恩因为你在过去一年，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你让我们能够出生，你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受教育，让我们出国留学，让我们移民，让我们在这里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你应许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当我们礼拜天来到这边，当我们看到路边，当我们看到周围那些贫穷需要的人的时候，主，但愿你丰盛的真理和恩典再一次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心被恩感，让我们再一次勇往直前，来承担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主，但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圣诞节的时候再一次被你所激励，让我们纪念你的降生，也让你降生的意义，你来到世上的意义活在我们的心里面。 活在我们每一天的行动中，活在我们今后一年，让我们在今后的余生当中，主让我们活出你降生的价值。求你施恩眷顾保守祝福我们这教会，让我们这教会成为周围的明光，成为山上的城，成为世上的盐，成为许多迷失的人能够在这里寻找拯救，得到救恩，得到福音，得到属灵的添加。但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里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